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葡萄园风云。我们开始之前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节，弟兄姊妹们读双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欲待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欲在五镇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OK， 好，我们刚刚花了一点时间读了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比喻，讲到葡萄园的比喻。如果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比喻的话呢，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9章27到30节的这段经文，也就是它的上文里面讲到，彼得他问耶稣的一个问题啊，以及耶稣的回复。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了解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还有它的因由。这一个比喻呢，是可以说在耶稣的众多比喻当中是比较很难理解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去看这个比喻啊，来看这个比喻。因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呢，园主和工人的争执是让我们很不容易明白的，让我们现在人的一些观念和理念价值观。事实上呢，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话，我们倒觉得那些雇工，那一些就是跟雇主来去谈论呢、来去抗议的，我们会觉得这些雇工是很有道理的。而原主的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在我们现时代里面，我们雇工的原则是同工同酬，也就是说我如果就是我工作的时间和我的报酬是不成正比的话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就会至少会抗议，是不是？或者会罢工。但这个比喻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其实是一个什么，在天国里面是一个最重要也最奥妙的真理。他指出在神的国度里面恩典运作的原则，以及我们侍奉的一个真正的含义，一个侍奉的真正的含义。所以这一个比喻的背景呢，是相当属实的。因为谈工作嘛，谈钱嘛，你给我的钱没有就是我工作的这个时间里面，你没有给我这么多工作相匹配的工资的话，那我就要抗议了，我就会觉得你这个老板不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的钱。所讲的都是一些关于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提及到任何属灵的事物，比如说敬拜、神迹或者信心之类的。他全部所讲的只是一个等待收割的葡萄园，一个好像不那么合理的园主，既不懂现代的管理，又不认识经济规律，而且他更全然罔顾劳工市场的原则，还有一批等待就业的工人，其中有的可能是失业的，有的是幸运的被选上雇用了。但是因为正是这一帮人他经历了，所以他经常会掀起这样的一个劳资的风潮， 他非常不满意原主给他们的待遇，所有这一切呢，讲的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呢，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这一个看似很属世的一个比喻呢，它却道出了一个很属灵的道理。什么道理呢？侍奉是一种恩典，被主选上也是一种恩典。不错，原主需要人进入他的葡萄园来工作，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如果再不收割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腐烂。然而那些工人他能够被雇用进入葡萄园，却绝对是一种恩典。原主他并没有任何必要非雇请他们不可，因为还有大量的工人在等待着去被雇用。我们从新闻来看的话，虽然他讲定的是一天1000银子，好像是工价，但是工人却没有任何的条件保证他们一定能够去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做工。所以能够被选上被雇用是一份恩典，并非理所当然的，甚至这个工价呢也是一份恩典。因为很多时候许多人整天等候做工，可能到了下班的时候可能没有被选上。我想这个场景呢，我不知道在澳洲好像至少我来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在武汉，我会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些的临时工，或者是泥瓦工，或者是就是在房顶里面补漏的那些家里面如果有漏水，然后呢他们就是要去补漏的这一些临时工呢，他们就会骑着自行车，然后自行车上面有一个牌子写到，就是说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就是在一条街上，因为如果在大的马路上可能会被那个城管呢，他会把他赶走嘛，因为你影响市容。可是他可能基本上都在一些小巷子里面，你就会看到，就是你会看到这样的一类人，就是他等待被别人，就是说就是别人有需要的话，就是我请你多少钱一天或者多少钱一个小时来去帮他做一些事情。所以那么在会有很多人就是会在等待着，就是被雇用。所以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如果能够被雇用上，被别人看上，确实是一种恩典的，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主人会不会雇用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来，如果人他能够回应原主的呼召进入到葡萄园做工，不是因为人自己能够有赚得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原主他愿意雇请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被神选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愿意来到教会里面呢，也是一份恩典。我想我经常就是会跟弟兄姊妹有这样分享，包括我自己也提醒自己，我时常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被主选召能够成为一个牧者，我就觉得很感恩。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被主选上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而且还能够侍奉是一件感恩的事情，特别是经过了新冠疫情之后啊。我从武汉来的，就感觉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默想，哦，能活着能够来教会里面，能够去教会就已经是一种恩典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想是什么，就是说好像 take for grant，就是好像是说理所当然的，没有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活也是一种恩典，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是一种恩典，我们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去崇拜他敬拜他也是一种恩典。我以前在武汉的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的教会有1000多人，教会的门前是一条小巷子，也是个路，每一天走的人很多，几百人，可能成千的，就是人这样路过。我经常跟弟兄姊妹在讲，这么多人路过，他们都看到教会了呀，那为什么他不愿意来教会呢？他为什么不愿意来到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们坐在这里愿意来教会里面，愿意来敬拜他呢？要感谢神，上帝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他。
所以对于那一些最后一个钟头才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面，是不是有早上9点钟的，有下午5点钟被选召的？换句话说，工人与原主的一个争执，事实上呢，也是工价和恩典之争。这个是葡萄园比喻中最揭示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人在宗教上啊做了很多事情，他认为按照他所做的就应该得永生。因为这个是在前面的比喻里面，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应该知道前面有一个青年财主来去问耶稣嘛，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接着彼得就问，也要问他，彼得怎么问？彼得说，他说看了，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吗？其实彼得的问题跟这个青年财主的问题是一样的，他问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跟从你，我到底能够得什么？我能够得什么？所以人在宗教上做了许多事情，他认为是按照他所做的，他应该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他能够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去营造一种进入天国的资格。但是主耶稣他说，永生是一件礼物，是一份恩典，我们只能接受，以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不是我们能够去赚回来的。它是一种恩典，人不能赚取永生，这是一个最属世的比喻，它讲的却是一个最属灵的道理，也是最典型的我们人的心里面常常会问到的，我跟从你，我能够得到什么？好，我们看第二部分，讲到葡萄园比喻的因由，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或者他讲这个比喻，他为了 是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马太福音的19章，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引起了彼得向耶稣发问的，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年轻的财主他向耶稣求问关于永生的事，那一个年轻的人他问耶稣，到底他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他讲解的条件，他讲什么？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并且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这个青年财主，我们知道他的条件是很好的嘛，所以这个青年财主他看到耶稣有这样子，就是给出这样的条件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所以经文里面这样描述他是什么呀？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耶稣说他绝不会去忘记跟从他的人。在马太福音的19章28到30节里面讲到，我不会忘记你们。所以耶稣他提出了三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讲到他得国的那一天，12个门徒要坐在12个宝座上去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是说他不像世上的人那样，我们世上的人可能觉得就是说过河拆桥，或者说什么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出名的将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无名小卒的尸骨上。他要告诉我们，今天你们来跟从我，今天与我一起征战，明天呢你要与我一起来去得荣耀。我不会打胜了战以后呢会忘记你们这些士兵。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9章28节给他们的一个回应。那么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的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这节经文呢，我们不可以从字面去读它的，就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夫妻关系一样，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不可以从字面的意思来去解说它。你要离开你的父母，是讲到你不管你的父母了吗？他这个离开是从我们的什么呀？你的内在的，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个离开。但是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当有的责任，你要去孝敬父母，你要对父母的，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不能动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来去孝顺他们的。 和这里所讲的一样，我们就是我们要去，耶稣说什么，你要去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这些，对，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经文，我们不可以，真的不可以从字面的意思 去讲它的。当然我今天讲的是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对于那个经文的话，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这里头我们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只是说你为我放下了父母弟兄姐妹，但不是真的去弃绝他们，我们与他们间的关系会因此而加深有倍。你为我放下了房屋田地世界上的一切，但我们不是真正的去失去，我们要去承受永生。就像那个少年官他所问的一样，要做什么得永生呢？耶稣说要为他放下一切，我们与神间的关系就要加百倍。在上一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他在分享，他说在他的过往的经历当中，他分享啊，现在他能够明白不可以两手抓，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很受感动。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从一个传道人的口里面所讲的话，他会觉得 yes， 你是一个传道人吗？所以你这样看的话是很合理的。但是我更希望是透过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经历，然后让我们悟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不可以信靠两个神，不可以又要去信靠马门，又可以去信靠神，他自己悟出来的，我很感动的。因为有一些经文，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如果只是透过一些牧者或导师来讲的话呢，好像感觉只是听听而已，纸上谈兵。但是我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发生碰撞。所以第三点，耶稣他的回应说，耶稣提醒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更多将要在前。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9:30，他说我们要留意这句话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什么意思？在我的牧养经历当中，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跟他信主的时间是不成正比的。你不要觉得喊你信主30年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功力就很深厚了，属灵的生命就很成熟了，我不这样看的。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和他信主的时间是不成正比的。有的时候信主1年2年的人，他的心很火热，等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信主30年的人。所以主耶稣他想要阐明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整个葡萄园的比喻的10节的经文里面，都是围绕着马太福音的19:30这句话来阐释的。什么意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在回答彼得的提问的时候，他最后说到，你可要小心，因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他知道这句话是不容易明白的，于是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那么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它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神他对人这一份无限的恩典是人所不能想象的。我们不在乎人值不值得，如果谈到值得和配不配得的话，我们人永远是不配的，是不配得的。我们被神选召是我们配得的吗？不配的。那是因为上帝的爱临到你，那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怎么样去认识基督。所以我们不在乎我们配不配，因为人根本就不配，只在乎神他丰盛的爱，这个就是恩典。所以无论是第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的，还是最后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的，无论是第一批的使徒，还是我们今天的门徒，我们都能够进入神的国。 都不在乎我们自己配不配得，而是因为只在乎神的恩典。那么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比喻呢，确实很难。我们来下面的透过来了解这个比喻的背景呢，我们更加的去了解当时的这一个故宫的一个场景。那么葡萄园的比喻呢，这一个地方是我们是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葡萄园。巴勒斯坦地区的葡萄园呢，与我们心目中的一般的葡萄园呢稍微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知道这些酿酒的葡萄呢，有一些呢是不会等它完全的成熟熟透就要采摘下来，这个呢这个出来的话，可能这个葡萄酒呢，可能它的味道呢是果香馥郁，略带有一些酸味。有的呢要等到葡萄完全的熟透的时候才会采摘。所以巴勒斯坦的葡萄，它在葡萄园的采摘并不是说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是很短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采摘。它采摘的日期大约可能是九月的中旬到接近九月底，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吧，十几天的时间来去采摘。因为到了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雨季就开始了，如果在秋雨的时候呢没有把葡萄园都收摘的话，这些葡萄园我们想象到可能都会烂掉，都会坏掉。所以他们可以采摘葡萄园的葡萄的时间其实很短的。所以园主他一清早就会出门去摘，去请人来采摘这些葡萄。那园主他确实因为只是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嘛，你要把葡萄全部都把它采摘下来，它需要一些人手，它需要人手，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一个很随机的，就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就对于那些采摘葡萄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样的专业的训练的，你只要负责把葡萄采摘下来就可以了，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份工作，只是说他要跟时间赛跑。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里面，他需要去招人来采摘。那么在工作的时间上，我们要注意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刚才我用的是和合本圣经，我比较喜欢用它。虽然现在版本有很多新译本或者是应该新译本比较多一些，就好像直截了当的来去看它的时间。但我喜欢用和合本，是因为觉得和合本它的从它的文学来看的话，它是很优美的。它翻译的时候真的是那种信达雅，都会让大家就是你读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定的一个文学功底的时候，你来读和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翻译得很好。所以我习惯是用和合本。那么在和合本里面出现了一些大家很少见的几个时间段的名词，对吧？比如说四出，还有五正、申出、酉出这些名词。其实我当然在初读圣经的时候我也不懂，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英文是第几点我才知道什么样的时间。那么犹太人的计时方法呢，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一些相似，却不尽相同。因为犹太人呢，他的一天是以从晚上的六点钟开始的，从晚上六点钟开始，但工作的时间呢是从第二天早上的六点钟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从前面的一天的晚上六点钟开始计时到第二天的下午的六点钟是他们的一个24个小时。所以那么他们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钟，那么收工的时间应该是下午的六点钟上面的工，所以他们一天是工作12个小时的犹太人。所以园主在招进葡萄园的工人的时候，他是按照时间分为五批。第一批是早上六点，第二批是早上九点，第三批是中午的十二点，第四批是下午的三点，和最后一批第五批是下午的五点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那我们看一下园主的他的工资的分配的情况。那么使一般人产生的问题是在于工人的工作时间的长短相差很大。因为第一批工人从六点钟进去工作，然后到下午六点钟12个小时，他的工价是1000银子。那么最后一批是五点钟招进去的，然后六点钟收工，只工作1个小时。工作12个小时的人和工作1个小时的人，他们所得的钱是一样的，是1000银子。我们今天来读的话，我们会站在哪一边，弟兄姊妹们？ 我们肯定会站在那个做工十二个小时的呀，对不对？你很不公平呐！我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工，你才给我一千银子。那个做一个小时工的人，他也是得一千银子。我肯定不舒服呀 ，It's unfair， 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话，不是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他们就抱怨原主不公平。那么这个原主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弟兄姊妹们，我想问一下，这第一批被招进来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埋怨呢？他的埋怨是因为他觉得他的那个工价很低吗？不是的，因为原主一开始跟他说了嘛，你做完了之后，我是会给你一千银子的。如果是要写一个 contract 的话，他已经签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原主不公平，从哪里来说呢？他已经跟你讲好了是一千银子呀，你也愿意呀，所以你这个 agreement 是两个人都签的嘛，是 OK 的呀。但是他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很抱怨呢？是因为他比较了嘛？他跟那一个最后一个小时的人，他来做工的话，他有一个比较嘛？他为什么也是一千银子？我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他只工作一个小时。所以如果我们独立看这一个什么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耶稣跟他讲好了，就是一千银子，你拿你的走就行了。但你为什么要去跟他跟耶稣跟原主去有这样的一个埋怨呢？是因为你有比较了。如果你没有比较的话，其实你拿走了你就走了的，你根本就不会去想到别人会拿多少，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原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呢，比较好不好？有的时候比较会让我们，就是激发我们去从一个很积极的方式态度去生活，去追求 OK。 但是如果比较让我们产生了苦毒，让我们产生了埋怨，让我们的情绪很差，那还是不要比较了吧。好，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意义。葡萄园的比喻的关键就是葡萄园的本身。如果我们运用现代人的劳资关系或者同工同责、同工同酬的原则来解释的话，绝对是什么呀？是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去胡思乱想一通，忽略了一些解经的原则。因为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如果离开了葡萄园的工作环境，离开了原主和雇工的关系，我们就会变得很荒谬。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的话，会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的人谁他还会天蒙蒙亮去做工呢？因为他觉得我天蒙蒙亮去做工和我最后一个小时五点钟做工，我的钱是一样的，算了，我都去五点钟我去上班就行了。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要表达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原主他这样请工人，这样给工资，完全是原主的自由，它不是一个必要的规则。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揣测是根据二十一世纪一种投机取巧或者说锱铢必较的一个败坏的思想作祟的话呢，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去不理解这样一个比喻。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第一批葡萄园工作的人他到底是否吃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认为为什么他劳苦干活十二个小时，为什么他不可以等到下班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去做呢？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讲过吗？你在大街上，就是在外面你做一个临时工，其实临时工的一个心境是怎么样子的呢？当他被别人选上说，哎，你到我们家来去做吧，因为我们家有什么样子的，其实他是很开心的。因为当他被选上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他是有工钱拿的。 这是他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那么这一群第一批被选召的人是否是很不公平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知道，能够有幸的第一批被选进葡萄园已经是很欢天喜地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被选上呢？就像那些临时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被那些雇主选上去他们家做工呢？如果我不被选上的话，可能我就没有，今天我就没有收入了，今天我可能怎么样，我不可以养家糊口了。很有可能我们第一批的人怎么样被落选，那么直到第五批也可能轮不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批被选上应该是很感恩的，很感恩的。我们不是必然被拣选有园，就是有葡萄园这样的工作的，因为我们没有具备任何的一个必然性，好像说我们一定要被选上一样。我们得以做完全是恩典。第一批进入葡萄园的工作的人，他是代表第一批被神蒙召的拣选的人。我们有幸得以被神所拣选，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这群人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使自己被主所选上。那么这些葡萄园的工人的问题是，他身在一种恩典中，他不知恩典。在我以往的服事的经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他说如果主早一点拣选我就好了。弟兄姊妹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声吗？有吗？如果主早一点拣选我就好了，你们有吗？我以前的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是当他们在跟他们探访他们的时候，或者是跟他们私下交谈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这样说，他如果神早一点拣选我就好了，不要我走这么多弯路。其实葡萄园的比喻也是一样的，第一批被拣选的人和最后一批被拣选的人，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批被拣选的人怎么样，他们是有福的，不是吗？我们不要忘记了整个比喻的一个因由，就是为了回答彼得的问题，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这是我们解开这个比喻的一个钥匙。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彼得的问题是我们人向神发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宗教的问题。一个宗教的问题和灵性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不如说他们可能是两个对立面。正是这样，他也点破了我们长期的一种怎么样一个问题，一个宗教问题。这个宗教问题可能是跟我们教义有关的问题。这个宗教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做来赚取永生？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赚永生吗？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得永生是我们赚来的吗？是我们奉献很多来的吗？是我们的品格很好来的吗？不是的，是白白来的，是一种恩典。但上帝也不许我们去怎么样白白的去怎么样浪费这样的恩典。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或者说我们跟随主，我们应该得什么报偿，完全彼得的问题跟那一个富有的少年官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他用葡萄园的比喻来开导彼得，从头到尾，由被拣选到领受银子，这不是一个工价。不要以为做了12个小时就一定要有1钱银子。我们能够被召进入葡萄园完全是恩典。耶稣他回答说，为神做了任何事情，神他都知道的，他也必报答，神都知道的。神他也不会忘记我们，这是耶稣事先要肯定的。 但是耶稣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能够为神做工，是神他先拣选了我们，就是对无条件的拣选，是出于，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拣选，是出于神完全的一个自由选择。我们知道在加尔文的有一个郁金香的定论的 Tulip， 它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Tulip 里面有一个就是 U， 就是 Unlimited S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也就是他拣选你并不是看你的条件的，是无条件的，他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那我们就得到了。所以这种拣选它是无条件的，绝对无条件的，是神完全的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 后面呢，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到，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2:9，我们看到这个字啊，拣选，拣选呢，你说 choose 也好， select 也好， elect 也好，就是拣选。彼得他开始说的就是拣选，我想他也是领受到了耶稣的这一方透过比喻啊的一个教导，领受了一个功课。12个门徒他不断的提这样的问题，而且不断的为这类问题而去挣扎。那么这十二个门徒呢，是第一批进天国的人，进天国的人，他们最早早晨刚6点的时候呢，他们就进来工作。那么耶稣说跟着就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甚至是在最后一个钟头日头平息的时候呢，好像一天快结束了，仍然还会有最后一批被呼召进来。对主来说，所有这些人都是宝贵的，是他所珍贵的、珍爱的，无论是第一批的还是最后一批的门徒，耶稣都深爱他们，都会给他们1000银子。耶稣要警告门徒，我们这一批第一批被拣选的人进来了，反倒要警醒，反倒要警醒，因为我们要在恩典中要长进，否则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了。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跟他的信主的时间的长短是不成正比的。当你觉得好像是成正比，你没有追求，你用你的论资排辈来去看待你的属灵生命的话，你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再说一遍，一个人信主的时间的长与短跟他的属灵生命是不成正比的。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去更新它， renew， 每一天去更新的，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刻。另外我们看这个比喻，它很明显，这个比喻它也是对整个犹太民族所讲的。犹太民族最早被上帝所拣选，甚至在他的观念里面，神是独爱犹太民族的。确实啊，因为上帝为了去怎么样，为了去凸显他的救恩，彰显他的救恩，他特别是拣选了犹太这个民族，在他们的身上的故事来去怎么样，来去将神的救恩去怎么样向全世界人启示出来。所以对于这一边人的话，他会觉得神独爱以色列人，神独爱犹太这个民族。所以就为什么会有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称呢？今天我们也是外邦人，如果是按照犹太民族这样的定义的话，我们也是外邦人，是不是？所以是不是神独爱以色列人呢？神独爱犹太这个民族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犹太民族他最早被上帝拣选，但是因为他们竟因为恩典而自我膨胀起来，整个民族的意识是至关为神的选民而至高至大，极度的看不起外邦人。真的，你像在当时的在旧约里面，你们对旧约的那个圣殿有一些的了解的话， 他会分的，分至圣所、圣所，然后怎么样？内院、外院，可能外院、外院呢、啊？外院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他会分这一些。所以这群人，当他就是很在属灵方面有骄傲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 blind 盲人，他看不到其实弥赛亚已经来到了。所以保罗说，你们是真橄榄树，但是你们却没有结果子，神把你们砍下来，身为野橄榄树的外邦人，他们却被接上。真橄榄树和野橄榄树是针对外邦人和犹太人这样来讲的哈，你们这些确实是真橄榄树，但是你没有结果子，我会把它砍下来，然后接到这些假橄榄树上。保罗同样也警告我们，如果上帝他不爱惜这些真橄榄树，我们这一些后来被接上的野橄榄枝，怎样能够保证将来不会被同样的去砍下来呢？我们以为我们被神拣选接上了，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享受了，殊不知犹太人正因为这样才会从这个恩典当中被折断堕落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我进入到一个保护伞里面，千万不要这种觉得，还我信主了我就可以一定上天堂了。你上不上天堂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但是我觉得奔赴天堂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吧。我信主了，我受洗了，然后我可以上天堂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的。在跟神主的道路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怎么样，需要我们用心、用意、用力、用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去爱他，来去跟随他的。葡萄园的比喻的原则，它讲到神的恩慈和怜悯是既丰富又自由的，它是丰富的，因为它不按人所以为的来去运作，因为它也不需要征求人的同意才去分给人。那么在这位里面讲到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恩典是主，我们只是客，我们必须常常观看、聆听，并且警醒长进，免得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这是保罗的警告，这是保罗的警告。我们来看，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就是整个世界，上帝在等待工人进入收割，否则呢庄稼都会烂了。许多的专业人士会将自己奉献给神，要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或者最后一个小时赶紧进入葡萄园去侍奉。就是我们教会的敬拜队或者是音响媒体啊，以及接待这些事工，相对于我以前的教会，我是觉得挺专业的啊，大家都很挺专业的，也是挺委身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为大家感恩，首先就是大家愿意站出来服侍主，确实服侍主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愿意来服侍主也是怎么样，上帝给我们感动来服侍他。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来总结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葡萄园的比喻。这段时间呢，其实我对耶稣的比喻啊，我都是做出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都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们只要一谈到福音书就觉得很简单通俗易懂，但是如果你仔细来去读每一个比喻的时候，我是觉得从里面能够找到很多的一些的属灵的洞察力。所以盼望着今天的分享能跟弟兄姊妹们能够带来益处。所以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一批被选上，可能是第二批，可能第三批，可能是第四批，可能是第五批被选上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我们所有的都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更奇妙的是这不是终点， 它也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它也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途径，因为我们还有路要走。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并非就是最终的一切，并非已经尽已量尽了我们所得的，其他的就好像与我们无分了，就像那个最后一个被选召出来的一样。这是一个过程，透过我们今天的所得，我们要迈向一个更大的更深远处，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生命的层次去服侍他。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一读的话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很多人我认我们现在21世纪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劳资关系来读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点问题哦，有一点难懂，是一个误会。因为就是我们一直把神的恩典当成工价，而这个工价是我们所估算不了的。恩典它可以恩上加恩，但是工价呢，没有听过说价上加价这样的说法。恩典无常，无价无限，恩典是要我们长进的，不是要我们去保守的。我想这是恩典和工价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所在。我想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